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阿们。民数记第十二章第一节，米利暗和雅，看得到吗？
看得到。
我们读回本，米利暗和雅伦因摩西所娶的古时女子就毁谤他，因为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
说难道耶和华只记着摩西说话，他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摩西这人极其谦和，胜过地上的众人。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叫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出来了。
他就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声言者，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使他认识我，我要在梦中与他说话。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是忠信的。
我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是谜语。你也看见，他也看见我耶和华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耶和华向他们两人发怒，就离开了。
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患了麻风，像雪那样白。亚伦转向米利暗，他患了麻风，
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将我们愚昧所犯的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
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
耶和华对摩西说，他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他在营外隔离七天，然后就可以领他进来。
于是米利暗被隔离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往前行，直到把米利暗 领进来。
以后百姓从哈希路骑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你们
Amen. Amen. Eric 交通了。
今天轮到我，我先交通一下。那 这一章其实蛮短的，然后主要就是讲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个米利暗和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和姐姐，他们因为嫉妒，然后就找一个借口来毁谤摩西。他们主要就是嫉妒说耶和华好像只跟摩西说话，然后说其他人他们就有点嫉妒了，然后就觉得说好像不是很公平啊，这样难道神只使用摩西吗？所以这就是一个嫉妒的心。那这个事情就是被耶和华听到了，所以他就把他们摩西、亚伦和米利暗招出来，再到会幕这边，然后就对，跟亚伦和米利暗他们说，对，就是说，我对一般的声言者，我是在梦中、在异象中跟他们说话，但是，对摩西的话，不是这样子。我对摩西说话是面对面的明说，不是用谜语，然后甚至摩西也可以看到我的形象，所以，对耶和华就对。米利暗和亚伦 的这样子一个背叛，就一个嫉妒的心就很愤怒了，所以米利暗因为这样子就得了麻风，麻风就是就好像是预表背叛嘛，对，所以他那个全身就患了那个麻风，像雪那样白，然后那个亚伦看到了就跟摩西求说就是说他们知道他们犯了愚昧的罪，就求摩西向神祷告来医治米利暗，所以耶和华也听到了这个摩西的请求，然后就跟他们说，是说他的父亲若吐唾沫在他脸上，他不会蒙羞七天吗？也就是说，可能他还是把他们当成他们的自己的孩子来看，所以他爱他们，他更要管教他们，所以还是让他知道说你这个是一个罪，所以还是让米利暗患了麻风。但是他也因为他的爱，所以他只是就是说需要在我营外隔离七天，然后这个 麻风就会好了，然后就可以再让他回到营内，所以他们就在这边等，在这个哈喜路这边就是等到这个隔离结束之后才继续往前。所以这一章的故事基本上就还算蛮简单的，那主要就是讲这个米利安和亚伦这个背叛的过程。那我一点点感觉就是说，其实米利安和亚伦他们一个是算是伸言者嘛，亚伦算是大祭司，他们其实是被神所大用的。他们像前一章十一章讲的是那个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在贪欲想要吃好吃的，但是在这十二章中，米利安和亚伦他们已经是被神所用的人了，然后神已经在用他们，但是他们还是怎么讲，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会被撒旦攻击，然后看也是起了一个贪欲，他们想要的更多，他们没有看到神他们身上做的事情，他们只是看到神在摩西身上做的事情，然后他们就想要跟摩西一样，所以他们的那个就像撒旦那时候诱惑那个夏娃一样，也是给他一个问号，就是说那个果子起，他是说神其实说果子都不能这样吃，就给夏娃一个疑惑的心。同样的，撒旦也是在这边给米利安和亚伦他们一个这样的一个起疑的心，就是说摩西是不是是神所用，那我们不是吗？也是给他一个问号，所以他们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撒旦的那个毒素就进到他们里面了，然后就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找一个借口就发酵出来了，就是说借着摩西娶一个古时的女子就把这事情就放大出来了。那其实重点就是说他们两个是神所用的人，但是还是一样会受到撒旦的攻击，还是一样会做错事情。那神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儿女，那就是因为是儿女，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才更要管教他们，所以他就让米利安得了麻风。那我的感觉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份，我们在神的这个身体里面，我们都会有一个功用在，都会有能够尽一个功用。但是当我们如果看到的不是自己尽功的那一份，看到的是别人说哦，别人怎么那么好，那么热心，那么会讲的这么好，或者服侍的这么好，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那一份的话，我们就是被撒旦攻击，就是那个毒素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起了一个疑惑的心，我们就会说，我们就会讲说，看像米利安一样的话，说哦，神不会借着我讲这些话吗？神不会怎么样吗？就是起了一个猜忌的心，那这就是一个毒素，就是毒素的结果就是麻风，麻风的话，我们就是一个背叛的罪嘛，所以我们我觉得我学到给我听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主里面多久，我们都还是有可能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我们都还是其实越久反而越容易拖大，说我们自己因为在主里面很久认识很多，所以你更容易受到这个撒旦的攻击，这个叫什么自大啦，或者这个自夸或者这个自满。很容易在一个情况下就会神就会让他显现出来，让看到这个毒瘤在你里面，那神不管在什么情况下，神就是会要让他显现，然后就是会你就是属灵上就会得了麻风，就必须要洁净自己。对，然后有一两个问题就是说他那个第三节说那一句有点突兀，因为民数记是摩西写的嘛，摩西说他不会自己说他自己谦和吧？对，所以我那时候读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可是我刚好读这个是带我小孩子睡觉，所以我就读到这一段是极其谦和，然后睡觉的时候在想极其谦和，极其谦和，极其谦和，然后觉得说摩西他的这个谦和是因为他那么这时候已经80多岁了。所以他被神对付过了，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和的人，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写在这边就是了，是神允许的。
他写的？
是谁写的？
就是咱们在地方教会就是基督教的就是摩西写的呀、啊。但在这个我们在神学的时候，他们讲的是摩西口述的啊， 他们记录下来了，但是编撰者还有经学家超腾的时候，他们会添加他们进去。
哦，所以不是他自己写的，嗯，
就是他这个就是有一个编撰和誊抄的过程之中，会有人加上的，比如说，最后是那个《生命记》里面也是摩西写的，但《生命记》里还记载说摩西死了，
嗯哼，
是不是啊？
对。
所以他这个不能摩西自己说我们死了吧？好像是吧？我们查考一下，好像《生命记》最后的时候记载说摩西死了。所以他是有这个是这个，你看，比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不肯定明显别人技术的吗？
哦，
对啊，那创世纪那么多的事儿，不见得摩西都知道的呀。因为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虽然不是说听写默写这样的形式，但是总归应该是，
对
吧？
这里就是矛盾点，就是神学里面呢，他过分把他们拆分了啊，这个是 J 啊版本啊，那个什么什么 E 版本，我也搞不清楚，说这个是不同的版本选起来的。他讲历史文本分析啊，特别都容易走到一个极端，就是说啊，这都是人编纂的啊，怎么样？甚至越到自由派就越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的误。但是我们就是地方教会也好，或者很多教会属于保守主义的，保守认为这是神的圣言啊，没有人的作为啊，这都是神写的，他就不谈，避而不谈。
其他人就是有写，
但有编纂的成分里面，他就不谈这件事情。他怕谈了之后影响了信徒对神的话的怀疑，但是你读神学没有不谈这些东西的。
Uh-huh.
你看比如人这里讲，你总不能摩西死了之后又伸出笔来写这一句话吧。
对，这个
就是包括这个也不矛盾，包括圣经本身写的是没有章节的。但是后来编撰的人、他在设立章节的时候，我一直讲。他不见得没有圣灵的引导，对吧？有些章节分的，我们觉得读了读都有感动，是吧？
嗯，
那他有圣灵的引导，所以不必拘泥。
嗯，
总体来讲，他肯定是摩西口述，还是口述文化，甚至有一些记录版本，但是不排除后来有经学家有编纂。那经学家编纂的人如果有圣灵帮助他，你怎么知道呢？是不是啊？只不过这些人默默无闻而已。
嗯，
是不是？
嗯，对。
那我现在写东西，我神圣写东西，都很多人帮助你编纂啊、改啊，但那名字没记在里面，都是写的啊，你写的。其实很多的时候，还有很多人的参与啊，包括我写里面很多人，你们讨论的结果，我都没提名字，我都写在里面啊，对吧？真的。
哦，是。所以只要知道其实是有人在稍微修改的，就比较 make sense 了。 对
肯定是有人编在的。
然后他娶那个古时女子是犯了什么律法，犯了什么罪啊？为什么现在回报他？
这个也是争议啊。
嗯，
他的老婆死了就娶了一个古时女子，大家都不争议的是古时是黑人。
嗯哼，
所以所以这里米利安和亚伦到底是什么？是嫉妒摩西呢，还是因为种族主义？所以，特别是我们这美国社会来讲，
嗯哼，
就是摩西老婆死了，他又娶一个，那这首先律法上也没错。那如果是摩西老婆没死，他又娶了一个，这个呢很难讲，因为什么？因为雅各也是娶好几个老婆的，神也没有定罪他。
对啊，而且摩西娶这个女生应该也是神默许的吧？
就至少现在就是说神替他表白了嘛。
嗯。
所以呢，这里就是在我们这个美国种族主义社会分章的那个年代，所以这里就可以，当然我们读神学的时候，特别读黑人神学，有个著名的神学家我忘记了，他这个叫 God is Black， 神是黑人。标题是非常耸动， 但他其实里面并不是讲神是黑夜，他说神常常与弱势群体同在，为着软弱的成为软弱的。所以呢，因为黑人受苦受逼迫，所以在这苦难和逼迫之中，作为受苦的耶稣就实化为就是黑所代表的苦难，因此呢成了黑人救恩的力量的源泉。所以他认为说 God is black， 神是黑的，是意思是神是经历了苦难，黑人一同受苦难。但他为了营销嘛，他为了宣传，他就用题目书记叫 God is black， 神是黑人。当然有人 literally 讲，有的人说耶稣就是黑人，有一派这么认为。我看了一个新闻说有一个人逼迫某人，然后让他们必须承认耶稣是黑人，否则要杀死他们，最近的新闻了。所以有一派人 literally 讲认为耶稣是黑人。
嗯，
但现在我们就不知道摩西到底是什么情况取了他，所以这两种情况我们无法判断，圣经没提。
嗯，
但是有一个情形下是没有定罪他，所以呢，这里也是值得我们思考。
对，嗯，还有就是。他们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摩西八十几岁嘛，米利亚、亚伦他们应该就更大的九十，就是大概都是老人中的老人了、啊。他们就是对啊，我觉得还蛮 surprise， 他们会因为这种事情来去毁谤摩西，他们应该很认识神的、啊，真的是。
那当然，我们地方教会讲亚伯拉罕后来娶老婆也是出于肉体，
嗯哼。
但这个是不是这个解释是不是可以值得重新思考？我们就不知道了。圣经有没有提的？
嗯哼，
这是我们的解释。这但是亚伯拉罕他老婆死了，他也重新娶了一个。那时候那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都100岁了，所以他老婆死了之后，
嗯哼，
他又娶了，又生了那么多孩子，所以亚伯拉罕岁数不小，亚伯拉罕身体也很好。
嗯，
那摩西，你看我刚才读民数记生命记最后一章。摩西死这120岁，他眼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那身体好。
然后亚伦这一次并没有被神对付，哎，那注释上面是讲说主要是因为那个米利暗他是带头的，可是其实这个就是做错了、啊，他为什么还是没有处罚亚伦？就是不知道他们其他的原因了，对啊。
米利安结过婚没有？
没写，圣经上好像没写。
有没有后裔？对，
不知道哎。
圣经没提是吧？
嗯。
这个可能有更深的意义，我们等一下仰望神帮助我们。你还有其他问题先讲？
大概就这些了。对啊，对啊，注释是讲说，主要是因为米利安是带头的，所以是惩罚米利安。但是我的感觉就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啦，所以亚伦没有被。
我觉得可能有更深的原因。
对，我不懂，就是只是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在里面。
我觉得不是嫉妒那么简单，那可能有更深的原因。
嗯哼。
其他人分享吧。Logan 有感动了吗？
嗯，我也觉得是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在想的，就是说米利安和亚伦他们去毁，因为摩西娶古时女子，他诽谤他。他在括号说是因为娶了一个古时女子，但问题是说他们真实的原因是什么？对。如果仅仅是因为觉得娶古时的女子的话不符合这个律法，那他们就去提出来也就可以了。那就是说他们如果只是提出，那是不是就不是诽谤了？但是从下文来说，主惩罚他们，那肯定就是说他们可能还是有别的原因这么去做的。对，
嗯，
我还是在想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这样同时对我们来说我们有哪些地方可以警醒的，这是我的问题。
薇薇姐姐呢？
我是觉得这个地方两件事情是其实上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古时女子一个不是以色列，是个外邦女子，第二个大约是个黑人，主要他们还是嫉妒摩西。从第二句话，摩西借着摩西说话，和说摩西娶了古时女子，神也不把他怎么样，或者说，耶和华之间摩西说话吗？还不是借着我们说话？就说这些，就是嫉妒，使神发怒了。
他这是口上讲的嫉妒，但是耶和华审判他的时候是你们毁谤摩西，你怎么不怕呢？哎，当然他也讲说话的方法啊。
就不知道。
那就是说，从当时律法来说，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这个符合律法吗？
放出你
也不完全符合吧。
名声。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之前提过，就是说规定以色列人不可娶外邦人的。
对呀、
啊。但是。我们讲过那个约瑟寄居的时候不是也娶了外邦人啊，他那个时候律法没颁布，对不对？
对。
我记得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嘛，就神允许摩西做事，可能摩西不受这个捆绑也有可能。我们之前讨论过类似的话题。当然这是我们猜测了。
对，另外一个我就觉得最近我在读这个新约的时候，就读四部福音书，我的一个感动就是说神更看重人的心意，他可能人都有在很多地方的瑕疵，但你看那个主耶稣基督救的很多的瞎子啊或者是妇人啊，他们本身都是不洁的或者是有罪的，但是主也愿意去帮助他们。然后在这里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摩西娶了一个古时女子这个东西可能就是符合就可能不符合这个律法，但是在主的心里看来这个他和那个摩西和主的关系是非常近的，他对主也是极其谦卑的，所以神从心意上面来看摩西是没有任何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呢这个米利安和亚伦因为这个他们可能暴露的不是说他们觉得这个摩西是否应该娶古时女子这件事情，而他们去那个诽谤这个摩西的话，他们暴露他们内心的光景，因为他们的内心光景肯定是没有与神同在的，所以说这才是触怒了神，所以说神才会见那个降这个麻烦到米利安的身上。我觉得可能更多的神是看他的心意，那这也是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可能不是知识树上的对能跟生命树上的一个问题，他和到底和主的关系有没有梳理好。
阿们。
阿们。
我祷告神帮助我，忽然听见圣灵问了一个问题，闪电一样的，我就很听见他问这个古时女子从哪里来的，一下子就得了一个感动。其实这个女子从哪里来的，他们现在从出埃及到旷野里怎么会有个黑人在这里，所以他是跟十一章连在一起的，就有些闲杂人等呢因着最初跟着以色列人走了吗，所以他们闲杂人等又被耶和华审判吗？火烧吗？又惩治吗？又击杀了很多人之后吗？就是十一章的结果。因此呢在闲杂人中呢这个审判就起了作用，有些人就悔改了。就要神的救恩。这里摩西呢就像我们上一章讲的预表神的灵在人的中间，这是古时呢 预表人的肉体。圣经旧约有个预言，就是古时人的皮肤如何黑，被人的罪也无法更改。所以他这里有一个感动啊，就是说这个古时人呢，可能是那十一章里面闲杂人等，开始是凭着肉体活，来自埃及的，但是经过神的对付之后悔改了，他们要嫁给摩西。所以呢，这个时候古时人嫁给摩西就不是摩西单纯是要续弦的问题了，这就是我们天然的观点，中国人的观点是因为续弦了，它不是续弦的问题，而是说黑人要嫁给摩西，向摩西求婚，摩西接纳不接纳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摩西肯接纳，他代表神，他代表谦卑，所以说他极其谦和胜过地上的众人。所以我们在学黑人历史神学历史的时候，讲到美国第一个黑人教会建立的时候，黑人在教会里跪着祷告，白人弟兄基督徒就不允许他们在教会祷告，派出人把他们拖出去。所以这个最初黑人教会成立的时候就这种光景，一路的血汗，不光是在教会之外受世界的人逼迫，这黑人教会深受白人教会逼迫。所以当然这是我一个感动啊，我觉得是听到生命声音，不知道是对不对，就是他这个时候黑人嫁给摩西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了。首先他这些人在旷野他怎么来了一个黑人，他就是闲杂人等中跟着神的选民出到旷野里，有份于基督的苦难。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因着看见基督的荣耀，却撇弃了埃及王宫里面的繁华，本来他可以做法老，但是呢他因着将来的荣耀就轻看了羞辱，跟从了耶稣基督，神因此称他为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些闲杂人等中黑人他愿意有份于摩西的家谱。但是摩西跟他结婚之后有没有生孩子，圣经都没有记载。他愿意有份于属神的家庭，他愿意跟摩西进一步的结合，不是中国人我们讲的简单的续弦肉欲的情欲的问题了，他这个可能涉及到民族融合、种族融合和接纳卑微的人。现在就是这个情形啊，这个黑人女子要嫁给你，你都不敢背地难娶啊，是不是？所以我刚才有一个感动，就是说他可能是预表从闲杂人等中出来的救恩，结果与摩西有这个调和。所以这里面这个时候神替摩西背书啊，他可能也是有道理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亚伦米利亚不仅仅是诽谤摩西本人，他有一种潜在的动机是觉得好像这个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情况，种族的优越感啊，或者他们的地位啊受到了侵犯，有点类似的这样。啊，这是一个感动啊，不一定啊，我觉得是听到了，但是声音声音，但是不一定对。我还有个问题，比如说到三四节开始，耶和华就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让他们三个人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可是五节却记载说，耶和华从云中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像个人一样。招亚伦米利暗两人出来了。所以这个时候 他在会幕门口跟亚伦和摩西，不是亚伦和米利安说话的时候，摩西站在哪里？而且最后你看，比如说，耶和华生气了，走了。亚伦发现那个米利安得病了，这个是，亚伦又才求摩西，然后祷告，摩西在祷告神，然后呢，耶和华告诉摩西让他到营外隔离七天。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个时候亚伦跟摩西又说话的时候，摩西又在哪里？而且现在好像是五节。耶和华只是对亚伦和米利亚说话，摩西可能不在场，是吧？
他这个是他们主让他们三个人到会幕里，所以说然后主站在会幕门口吧，亚伦和米利亚，那所以说亚伦和米利亚在会幕门口，然后摩西还在会幕当中等，是吗？
对，这有可能，就但这就是我就一开始我读经的时候注意到这个，这个有什么意义，还是只是我偶尔注意到了？
因为我觉得神在这里就是说，因为再怎么样，就是米利亚、亚伦还有摩西都是为主所用的，虽然说他们这时候暴露他们的软弱，那主肯定是要惩戒他们，但是也是要帮助他们克服软弱的。那另一方面的话，他也希望这三个为他所用的人应该是 make peace 吧，所以说他把这三个人都叫来了，那他先把这两个人叫出来，说话，让他们知道他们自己所犯的过犯，然后这时候神走了，然后他们又是通过摩西然后去向主祈求，所以说那在这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主也是要把他们这个解开他们之间的矛盾吧，我想。
如果您按照摩西这个人的个性，如果他在现场的话，可能不用亚伦求就要替他祷告。
Amen。
是吧？但他这里是让亚伦求他，所以亚伦就谦卑下来。亚伦有个称呼说，没称呼摩西，就称呼摩西比我主了嘛。所以亚伦态度有个改变嘛。当然米利安的受了惩治
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主的智慧吧，我想主最后的话还是希望这个米利安和伦他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过犯，然后能改变，然后同时呢还能够辅佐摩西能继续去为这个整个款这个去美地，还是需要他们继续去这个做工的。
那耶和华这些对于亚伦和米利亚说这些话，如果摩西不在场的话，他怎么记录下来？有可能事后亚伦对他们述说，是吧？我们之前很早的时候读创世纪的时候讲亚伦，就是容易犯错，但是也转得快。
对。
容易受别人影响，但是呢也容易悔改。这个哈喜路是什么意思？这个哈喜路英文的这个 settlement 定居点，巴兰是岩洞，这段起行它有什么意义？就是以色列人有四十站是吧？四十几站嘛，它每一站都是试炼，都是预表我们的一个属灵经历。就这段起行，它有什么意义？上一段起行是从哪里到哪里？塔贝拉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是他们这个希腊人能发愿意，百姓发愿意。然后呢，这个地方基波罗哈塔瓦埋葬了贪欲的人， 然后呢，从基布罗哈塔瓦前行到了哈喜路，
哈喜路，
他说哈喜路，刚才我常在用的，短它的意思就是 settlement 住的意思，住宿的意思，定居的意思。所以他们住在哈喜路一段时间，然后住在哈喜路这段时间发生这个事情。但这件事情发生完了，他们就往巴兰的旷野起行。但他讲这个巴兰是，对不对？我讲错了，巴兰是定居的意思，是吧？刚才看的，哈喜路是 settlement 的意思，定居。巴兰是岩洞的意思，没错。所以他这一站就往前行，他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巴兰是那个外邦人的先知引诱以色列人的。所以呢，接下来你看下一章十三章就开始讲打发十二个探子去迦南地了。当然有好探子有坏探子了。之后呢，基本上就开始跟以色列征战。不跟以色列人，跟迦南人征战了，所以这个十二章可能是在出发征战之前的一个内部的整合，就是在哈喜路那里住了多久？
至少七天吧。
至少七天，就是在这里住宿期间，就是内部的问题发酵了，然后这个。背叛呢也受了审判，得了麻风，然后亚伦呢也转过来了，也悔改了，也祈求了，神也怜悯了，等于是说摩西这个领导团队基本上这个秩序建立好了。你现在如果一个团队领导团队没有建立好，那你出去打仗你得很麻烦，里面的闹不停啊。所以他这是出去和外邦人征战之前一个内部的矛盾的脓泡出来，然后化解医治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哈喜路的属灵意义了，我猜。当然耶和华也显现啊，现在我常常祷告没有经历天父的显现。有些人讲啊，赖文秀来好多人的经历天赋的显现，我也很羡慕。你这里不管怎么样，这天赋显现了，骂了这个亚伦和米甸一顿，米甸因此付了代价，这个也是圣经中很多人没有的经历啊，对不对？
嗯。
但是虽然是说这是消极的，但比如说现在耶和华天赋向我们显现，批评了我们几句。可能我们也是这个，也是与有荣焉的。
对，
就是我最近打到好多人有这个经历，我不知道是真是假，我也渴慕有这种经历。就算这个天父今天责备你几句，你说你哪里不好，哪里不好。
我看那书，我也可羡慕了。我说他跟神关系好亲密啊。
对，你看那个，我们讲的，一祷告天父，天父就。你被带到天上，坐在天父怀里，然后看宝座上24，然后敬拜啊，这倒是真的经历是吧？如果是真的话，那常常有这种经历，还说主带到上去之后，主说我去找天父啊，然后圣灵从他里面出来，三个人一同坐席，好多这种描述，
对，特别。
这当时人家的经历假的呢，还是这真的？只不过天父人家启示他，引起我们的羡慕。那这到天堂上之后肯定是真的，天父不可能永远的隐藏。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个也是亚伦米甸也是有幸的。换句不好听的话说，他们也是一种抱怨，就是说，他说这摩西天天有神耶夫，天天有天父的显现，他就想着你这个天天说耶和华向你显现，真的假的？我们都没有经历。 我也抱怨，所以这次有了一个真实的经历。
弟兄，你说这个摩西到底见得过神父神的形象吗？还是说只听见看见父神的声音呢？
圣经是矛盾的。
你看，在昨天我们读到一个约翰福音，他就说没有人能见过父的形象，只有父怀里独生子将他显现出来。就是说，有好几个地方说到没有任何人见过神的形象。那摩西不是见过吗？
不光摩西见过啊，你读以西结书。屋里啊，那个描述，这个讲，然后那个开德科恩也讲他遇见天父很多次，主耶稣介绍他，他别人就批评的攻击他，他说，你看约翰福音到启示录的记载，有些记载和启示录几章来着，四章来着，那个描述不是主，有一段描述不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段描述就是连如果约翰是启示录的作者，但是神学家又对此有争论。如果启示录是使徒约翰写的，你看四章，我这个屏幕给你看了吗？四章三节到四节，启示录四章，这个不是主耶稣。那位作者的显出的样子好像碧绿和红宝石，这个我立刻在里面看到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位坐在宝座上，那位作者的显出的样子。好像碧玉红宝石，用红围着宝座，显出来的好像绿宝石，有24个长老来敬拜，然后24个长老，这是描写你的宝座型的经历。然后以西结书上还讲了那个旧约先知也有看见神的形象的，不光摩西一个人。好像是已经结束吗？
为什么约翰福音是也讲到两个地方讲出
来了，
都没有看过父的形象呢？
啊？
为什么约翰福音有两个地方，好几个地方都讲到没有人见过神，没有人见过父，就是。
所以我讲圣经记载是矛盾的嘛？连创世纪记载是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不可看见我的形象吧，看见我的形象然后你就得死了，所以用手遮蔽他，看见他的背影嘛。但是这里他不是说耶和华看摩西看见我的形象吗？这里是不是讲耶和华看见我的形象？
对
而且说是面对面说话，
是
前面对前面。
他这不是矛盾吗？我跟你讲，以赛亚书这是哪里？以赛亚书第几章里也记载了对那个神显现的认识。以赛亚书还是以西结书？可能以西结书吗？我忘了。那这是矛盾的，那神学家也对此有争议。那一句结束。我认为圣经它就是矛盾，它这个。它这个是我你看这里讲的耶和华自己说摩西看见的形象，我觉得还是个距离的问题，形象和形象还是有差别。很多人描述先知经里看见神都是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就是大概一个轮廓呀或者什么，包括旧约的先知记载的也是一个轮廓，但是所谓。这个约翰讲的是又是怎么样的情形？他所没说的没有人看见神，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形。可是现在好多先知宣称他们看见神了，有些我知道是假的。你比如说，咱不要讲烂文秀了，我一直讲那个美国的 Anna Roundtree， 他就在。记载天父现在显现里面记载一个经历，就是说 那些堕胎的小孩每个人排着队从野花采来的花一个人献给天父，轮着排队去，每个人天父拥抱一下。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我们还是理解有限。我认为是可以看见神的。连新约中还有一句矛盾的话，说信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嗯，
所以这个是我的态度，就是说我不要太快去评判人家的经历是假的，我要评判我自己是否清心。我相信我自己缺少这经历，我主要的原因还是自己没有人家清心。因为圣经明确的讲，主耶稣讲的话，因为主耶稣的话跟保罗的话有些话也很矛盾的。保罗说女人不可讲道，主耶稣从来没提过的。
嗯，
所以这圣经上它是一个是个矛盾的有机体。就是雷克乔纳在印象中他说看见保罗，保罗就在说，他说你们应该通过四福音，是通过主的话来衡量我的话，而不是通过我的神学来衡量主的话。他的意思，你主耶那个七福九福那是主耶稣讲的嘛，清心的人有福了，你们必得见神吧，是不是？
嗯，
那是主耶稣自己讲的嘛。但主耶稣是不是也自己讲过，除了在天又在地的人子之外没人，
嗯，
也没人见过他，那是矛盾的，我们不懂。但是我个人认为啊，我相信有些人的确有真正经历天父的显现。那好了，那现在说这张里到底是约华站在会幕门口跟亚伦和米利安在对话，到底亚伦和米利安看见他们没有，看见约华没有，还只是说只能听到他的声音看不见他人，这个圣经也没有记载。我们祷告吧。还有其他交通吗？
没有了。
对，我们争论这些没用，我们要祷告，要神向我们显现，赐给我们更多的经历。
嗯，
自己要真实的经历了。而且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现在是神更多显现的时候，当然我们要谨慎的。阿门。阿们，天父啊，我们再次祷告，
是
再次提醒你，你旧约话说，我们一人在地上讨论的时候，你天上笔记摊开，你要亲自记录。
阿们。
我们这里也讨论，到底有没有真的看见你，摩西有没有看见你？我们最近听到他们的见证，你向人显现。
嗯。
我们今天。祈求你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
Amen。
也祈求主耶稣更多的向我们显现。主耶稣用宝血把我们买来，将我们救赎给归你，就是让我们与你多交通。
Amen。
阿爸天父，你隐藏的日子够了，你在旧约中常常与人说话。
Amen。
新约中虽然借着你的子说话，但是你子的救恩也是把我们带回归你。很多人对三一神的了解很有限，只对天父不够了解。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缺少父，特别是我们今年中带到美国黑人的群体，很多人没有父，甚至连自己的父都不知道是谁。求你向我们显现，亲自拥抱我们，来做我们的父，做这些孤儿的父。
Amen。
谢谢你，这是我们的终极救恩的目的。我们的神学需要修正，我们相信父子圣灵都是真实的。 我们给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他开辟了我们归回神的道路，因为他是我们的长兄，要我们是我们大祭司，是我们神与人之间的中保，让我们在基督里与神交通。
Amen。
圣灵啊，我们也感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真实的经历，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父子圣灵。谢谢你，请你让我们做成清新的人，让我们亲眼见神。
Amen。
让我们在地上不是做宗教徒，缺少经历的人，让我们真的是活在你的显现和同在里的人。阿们。
阿们。
是，感谢赞美主。
阿们。
国来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
阿们。
也感谢今天晚上给我们的亮光，我也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在主里顺从的人，知道我们自己所有的罪行和罪性，让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哦，让忏悔，我求主能够听到我们的悔改，感谢赞美主。
Amen。 是主啊，感谢你，谢谢你晚上啊的时间在向我们显现，主啊，亲自来引领我们，主啊，借着每一次的读经祷告，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来亲近你，主啊，这种你必向我们显现，主啊，主啊，你就是把我们，你把我们做成一个清新的人，主啊，然后连于你生命的活水，主啊，借着不断的亲近你，主啊，我们相信有一天我们必得见你，主啊，你也来纪念我们这个渴慕的心，主啊，主啊，叫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寻求你的路上，不致受撒旦的诱惑。主啊，也不要有这些属罪属撒旦的性情在我们里面。主啊，这是谢谢你来保守我们，主啊，继续保守我们在未来这个疫情下的生活。主啊，你时时刻刻的告诉我们该当怎样行。主啊，叫我们这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主啊，能够与你有更亲密的交通。主啊，享受与你更多这个亲密的时间。主啊，感谢你，你们。
阿门。
阿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雅鲁的圣经世界群，请加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号是雅鲁圣经的拼音，请注明听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请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 QQ 群号更换为254501158，可以在这个群里提出您的问题。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感受或者有问题，请你写信给我，我的电子邮件地址是雅鲁圣经 @gmail.com， 雅鲁圣经的拼音 gmail.com。 如果想下载所有的雅鲁的圣经世界录音到电脑上收听，或者寄给朋友，请到 soundcloud.com。 sound 是声音的英文单词， cloud 是云的英文单词， soundcloud.com 搜索雅鲁的圣经世界，便可找到所有的录音，并可下载到电脑上。